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2月20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在不久的将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在此之前，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代表结束了最新的贸易谈判，但未能解决导致两大世界经济体的分歧的最棘手的问题。白宫发表声明说，美中最新的贸易谈判就解决双方分歧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但是美国尤其侧重于结构性问题和减少贸易逆差，双方就此达成有意义的承诺。双方同意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能够全面执行。声明表示，除非美国和中国在3月1日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把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的关税从10%提升至25%。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如果我们要达成协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我们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欧洲联盟与日本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星期五生效。欧盟和日本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月1日开始生效。欧盟公司每年向日本出口660美元的商品和320亿美元的服务。欧盟和日本2013年开始谈判，2017年达成了原则协议。欧洲议会去年12月1日批准了这项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张白宫的地图明显的以不同的颜色区别中国与台湾。自星期一被一些网友发现以来，近几天还在网络上不断受到热议。这张照片是白宫星期一宣布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实行制裁时举行记者会时放在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以及财政部长姆努钦背后的世界地图。地图上以红色标志承认马杜罗为委内瑞拉总统的国家，包括中国以及俄罗斯。蓝色为承认反对派瓜伊多为临时总统的国家，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其他立场中立者没有以颜色标示。台湾即属于此类的未标示颜色者。在一些媒体上，一些网友将这一地图解读为这代表台湾没有被纳入中国领土。北京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将台湾视为有待于统一的省份。台湾政府说，它的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政府说，它的名称是中华民国，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之前，包括酒店、航空公司在内，多家外国企业未将台湾标示为中国领土，遭到北京当局的警告和惩罚。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对美国之音证实，美国警方在美国各地逮捕了涉嫌卷入假大学活动的138名外国人，而且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被逮捕。美联社报道说，有关部门已经起诉了20名生育旅游经营者，他们帮助中国女性赴美旅游生子，所生的孩子一出生就自动成为美国公民。20人当中有3人在南加州被捕，其中包括旅行签证欺诈和洗钱等等。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称，另外10几人因参加所谓的生育旅游公司而被起诉，而这些生育旅游公司据信大多数都是在中国。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1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前些时间随着 Stewart 一家人的生活和学习跑了美国很多地方，在这一课文里呢，我们回到了 Stewart 的家，他们家的小儿子 Robbie 和邻居 Alexandra 在后院清扫满地的落叶。
Robbie 一边干活一边想着一件重要的事情，申请大学的时候到了，可是自己还没有想好要上哪一所大学。 Robbie 的姐姐 Susan 虽然有申请大学的经历，但是她当时的情况和 Robbie 有所不同，所以她建议 Robbie 去和她中学里专门为学生在升学问题上提供咨询的辅导员谈谈。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Rake R A K E， Rake 是动词，意思是耙，用耙子的耙。
Pile P I L E， Pile 名词，意思是堆，一堆东西的堆。
Cider C I D E R， Cider 是名词，意思是苹果汁。
Admission A D M I S S I O N， Admission 名词，意思是入学入场。
Genius G E N I U S， Genius 是名词，意思是天才天分。
Kick K I C K， Kick 是动词，意思是踢，踢足球的那个踢。
Advisor A D V I S O R， Advisor 是名词，意思是顾问指导老师。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exandra， Let's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into one big pile.
Can you believe it, Robbie? The fall is half over
and I haven't decided what colleges I'm applying to.
Robbie! Alexandra! Do you two want some apple cider?
Sure, Susan.
Yes, please. Robbie,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a college near home?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They choose a college for a lot of other reasons. Then they hav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Of course, not everybody gets accepted at the college they want.
Here you go, workers.
Take a break.
Thanks, Susan.
That's a nice pile of leaves. What were you two talking about?
College. You know, I have to make some big decisions real soon.
Like wher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Mom was telling me that you weren't sure what to do.
Well, when you were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how did you figure out where you wanted to go to college?
Let's see.It was pretty easy for me.
You were a genius, right? You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you wanted to.
Well, good grades didn't hurt, but just as important, I knew what I wanted to study.
Robbie knows what he wants to be, a reporter.
Well, I think so. And I know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a really good journalism program.
What about Columbia University?
But Grandpa and Dad both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y loved it. Maybe I should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Michigan's so far from home.
Alexandra has a point.
And then what about choosing a big school or a little one?
Oh, it's so compli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really, with so many choices, you're very lucky, Robbie.
Lucky? I don't feel lucky.
Oh, Robbie, stop kicking. You're messing up our pile of leaves.
But that's how I feel. Messed up. Confused.
I know what to do, Robbie. Every high school has a college advisor.
Yeah, I know. There's one at Riverdale High.
Now that person knows all about different colleges. In my se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mine really helped me. Ask your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Maybe I should.
Sure.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
Really?
Of course.
Well then, Susan, We could sure use some of your help raking up these leaves.
Robbie!
刚才是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在课文的第一段里， Robbie 和 Alexandra 在后院用耙子清理树叶。不过 Robbie 心里很着急，因为他必须很快决定要上哪一所大学。他也明白他想上哪一所大学，那所大学还不一定会录取他呢。
Alexandra, let's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into one big pile.
Alexandra, 咱们把这个树叶耙成一大堆吧。
Can you believe it, Robbie? The fall is half over.
Robbie, 真想不到秋天已经过了一半了。
And I haven't decided what colleges I'm applying to.
可是我还没有想好申请哪所大学呢。
Robbie! Alexandra! Do you two want some apple cider?
Robbie! Alexandra! 你们俩要不要喝苹果汁啊？
Sure, Susan!
Yes, please!
好啊 ,Susan.
麻烦你咯。
Robbie,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a college near home?
Robbie, 你为什么不去一所离家近的大学呢？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They choose a college for a lot of other reasons. Then they hav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Of course, not everybody gets accepted at the college they want.
有的人是这样做，但是很多人不这样做。他们挑选大学的时候还要考虑很多其他的原因，然后还要交入学申请。当然了，每个申请人不是想上哪所大学都会被那所学校录取的。
清理树叶是很多美国家庭都必须做的事儿。除了挤满高楼大厦的城市中心以外，美国的居住社区啊，通常都有大量的树木和草地，而维护房前屋后树木和草地的责任就落在居民自己身上。
用耙子把树叶收在一起，就是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为了便于装在口袋里，要先把树叶拢成一堆，也就是 Robbie 说的 rake the leaves into one big pile。
秋高气爽的天气，一边活动身体，一边欣赏秋天的景色，多舒服啊！
不过啊 ，Robbie 好像没有欣赏秋色的心情呢。他一心想着自己到底应该申请上哪所大学 ，What colleges to apply to？
Alexandra 不是建议他去一所离家近的大学吗？这主意听起来不错。
也许从父母的角度来说，孩子离家近一些比较好。但是呢，美国的高中毕业生独立性相当的强，有他们自己的考虑，比如想要学习的课程、找工作的前景，还有自己的好朋友选择的学校等等。
难怪 Robbie 说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不过最后能上哪所大学啊，不是学生自己就能决定的，他们只能提交入学申请，也就是 apply for admission。是否接受入学申请，最后还得是学校说了算。
Susan 看见弟弟 Robbie 收树叶干得挺辛苦，所以就给他们送来了苹果汁，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同时呢，也顺便问问 Robbie 和 Alexandra 在聊些什么。Robbie 告诉他，他们正在申请上大学的事，并且问姐姐他申请大学时是怎么样考虑的。但是啊 ,Susan 的经历能够帮上 Robbie 的忙吗？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ere you go, workers. Take a break.
哎，两名工人给你们苹果汁，歇一会儿吧。
Thanks, Susan.
谢谢 Susan.
That's a nice pile of leaves. What were you two talking about?
好大的一堆树叶啊，你们俩人刚才聊什么呢？
College.You know, I have to make some big decisions real soon.
大学，你知道，我很快就得做出一些重大的决定了。
Like wher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Mom was telling me that you weren't sure what to do.
比如申请上哪所大学了。妈妈跟我说你还没有拿定主意。
Well, when you were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how did you figure out where you wanted to go to college?
你高中毕业的时候是怎么决定要去哪儿上大学的呢？
Let's see. It was pretty easy for me.
我想想，对我来说挺容易的。
You were a genius, right? You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you wanted to.
你那会儿一定是个尖子，对吧？可能你想上哪所大学都可以随便挑选喽。
Well, good grades didn't hurt, but just as important, I knew what I wanted to study.
学习成绩好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不过同样重要的是我知道我想学什么。
Here you go. 这个用语我们在以前的课文里讲过，意思是行了，好了。比如说在摆放家具或者其他物品的时候，位置合适了，你就可以说 Here you go。但是在这段课文里啊 ，Here you go， 意思是给你。
Susan 给干活的弟弟送苹果汁，还幽默地管他们叫 workers。Worker 就是工人，他用的是多数，也就是指 Robbie 还有 Alexandra。那么要是再翻译的口语化一点，就相当于干活的。To take a break 是每个学英语的人都应该会说的。不管你是工作了很长时间，或者是念书念了很长时间，你都可以说 I need to take a break， 我需要休息一下。
许多美国政府机构和公司啊，上下午都有 coffee break， 也就是早上10点左右和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休息一下。实际上呢，就是 take a break， 因为也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在休息的时候去喝咖啡。
College这个词通常翻译成学院，以区别于4年制以上的正规大学。那么在美国 ，community college 一般只有2年，学分呢可以转到一些大学里面去，但是往往不能够直接颁授学位。但是在口语中说到上大学 ，go to college 的时候呢 ，college 就是指所有的大学，其中当然也就包括4年制以上的正规大学了。
对。申请上大学就是 apply for college admission。 Robbie 说要做出有关上大学的重大决定，这确实是一点也不夸张。首先呢，学生要看自己各方面的水平是否能满足名牌大学的要求，学习成绩好那是最起码的，但是啊，光凭好成绩也不一定就能进常青藤大学。 Robbie 想起来 Susan 当初是 a genius， 也就是天才，在中学里呢就是个尖子。世界上啊，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不多，但是像 Susan 那样的中学尖子每学校都有，他们一般在挑选大学的时候余地就多一点。
She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she wanted to， 这句话的意思是她可能想上哪个大学就能去哪个学校。换句话说，也就是不管她申请哪个大学，她可能都会被录取的。
我们刚才讲了上大学的时候其他方面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说学习不重要。 Susan 不是说了吗？ Good grades didn't hurt， 好的学习成绩没坏处。我们下面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Robbie 知道自己希望将来做什么，他想当一名记者。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那是赫赫有名的，但是 Robbie 的爷爷和爸爸都毕业于密西根大学，他又想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到那里上学。想来想去啊，一时觉得心里有点烦。
Robbie knows what he wants to be, a reporter.
Robbie 知道他想做什么，当记者。
Well, I think so. And I know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a really good journalism program.
我是这么想的，我还知道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专业也很好。
What about Columbia University?
那就去哥伦比亚大学怎么样？
But Grandpa and Dad both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y loved it. Maybe I should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可是爷爷和爸爸都上的是密西根大学，他们都喜欢那所学校。或许呢，我应该继承家里这个传统。
Michigan so far from home.
密西根离家可够远的了。
Alexandra has a point.
Alexandra 说的有道理。
And then, what about choosing a big school or a little one?
还有就是，是选一所大的学校呢，还是选一所小的学校？
Oh, it's so compli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really, with so many choices, you're very lucky, Robbie.
唉，美国什么事都这么复杂。不过说真的 ，Robbie 啊，有这么多选择，你是非常幸运的。
Lucky? I don't feel lucky.
幸运， 我并不觉得幸运呢。
Oh, Robbie, stop kicking. You're messing up our pile of leaves.
Hey, Robbie, 别踢了，你把咱这堆树叶都给踢乱了。
But that's how I feel. Messed up. Confused.
哎，这也正是我的感觉，又烦又乱。
Robbie 啊，真有眼力，看中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专业。我们办公室里也有从那儿毕业的，那水平啊，就是不一样。
不过呀 ，Robbie 的爷爷和爸爸都是密西根大学毕业的，那儿也不错。去那里啊，他还可以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继承这个家庭传统。还别说，美国真有一些家庭喜欢都上一所大学。不少大学呀，对以前曾经有家人在那里读过书的高中毕业生优先录取。要是我爷爷和爸爸当初都上了哈佛大学啊，我可能也就跟着去了。
你倒会想好事儿。不过在美国上大学，挑选的余地的确是很多，而且啊，还不光是上大学，几乎做什么事情都有无数的选择，买房子、买汽车、装电话、申请信用卡，还有找工作等等，几乎每天都要在选择之间做决定呢。
对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选择的人来说呀，这可能是件好事。可惜 Robbie 不这么想，他都烦了，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Robbie 说他自己是messed up， 这个动词词组的意思呢，就是把什么东西弄乱。 Alexandra 说 Robbie 把树叶弄乱了，就是用这个词组。但是如果说自己陷入困境难以解脱，就可以说 I am messed up。 Robbie 正好借着 Alexandra 说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Susan 看到弟弟 Robbie 左右为难的样子，忽然想起了一个好主意。他建议 Robbie 去和学校里专门为学生在升学问题上提供咨询的辅导员谈谈。
I know what to do, Robbie. Every high school has a college advisor.
我知道该做什么， Robbie. 每一所中学都有一名有关升学的辅导员。
Yeah, I know.There's one at Riverdale High.
对，我知道 Riverdale 中学也有一个。
Now that person knows all about different colleges. In my se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mine really helped me. Ask your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这名辅导员要对不同的大学都很了解。我在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升学辅导员可帮了我很大的忙。你就请学校的升学辅导员帮你吧。
Maybe I should.
或许我应该这样做。
Sure.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
当然了，请别人帮助对你没坏处。
Really?
是吗？
Of course.
当然。
Well then, Susan, we could sure use some of your help raking up these leaves.
那 Susan, 我们当然可以请你帮忙爬树叶喽。
Robbie!
苏森忽然想起中学里都有辅导员，专门向毕业生提供有关上大学的信息。美国人把这类辅导员称为 college advisor。 advisor 一般的意思是顾问，或者是大学里在学术问题上的指导教授。那 college advisor 其实就是中学里为学生升大学提供咨询的辅导员。
苏森对 Robbie 说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请别人帮助对你是没有坏处的，这是一个挺有用的表达方式，意思是没多大坏处。例如 One more glass of wine won't hurt you， 再多喝一杯葡萄酒不会对你有害的。 Waiting for one more minute won't hurt you， 再多等一分钟对你无妨。
既然请求别人帮忙没有坏处， Robbie 马上就让 Susan 帮助他们一起爬树叶。We could use some help. 这是请别人帮忙的婉转说法，意思是能帮我们一下则最好。
哎，小华， I could use some of your help fixing my computer. 你要能帮我解决一下电脑的问题，那就太好了。
哎，玉文啊，你怎么和 Robbie 做一样的事儿呢？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exandra, let's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into one big pile.
Can you believe it, Robbie? The fall is half over.
And I haven't decided what colleges I'm applying to.
Robbie! Alexandra! Do you two want some apple cider?
Sure, Susan.
Yes, please. Robbie,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a college near home?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They choose a college for a lot of other reasons. Then they hav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Of course, not everybody gets accepted at the college they want.
Here you go, workers.
Take a break.
Thanks, Susan.
That's a nice pile of leaves. What were you two talking about?
College. You know, I have to make some big decisions real soon.
Like wher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Mom was telling me that you weren't sure what to do.
Well, when you were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how did you figure out where you wanted to go to college?
Let's see. It was pretty easy for me.
You were a genius, right? You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you wanted to.
Well, good grades didn't hurt, but just as important, I knew what I wanted to study.
Robbie knows what he wants to be, a reporter.
Well, I think so. And I know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a really good journalism program.
What about Columbia University?
But Grandpa and Dad both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y loved it. Maybe I should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Michigan is so far from home.
Alexandra has a point.
And then what about choosing a big school or a little one?
Oh, it's so compli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really, with so many choices, you're very lucky, Robbie.
Lucky? I don't feel lucky.
Oh, Robbie, stop kicking. You're messing up our pile of leaves.
But that's how I feel. Messed up. Confused.
I know what to do, Robbie. Every high school has a college advisor.
Yeah, I know. There's one at Riverdale High.
Now that person knows all about different colleges. In my se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mine really helped me. Ask your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Maybe I should.
Sure.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
Really?
Of course.
Well then, Susan, we could sure use some of your help raking up these leaves.
Robbi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ere Robbie and Alexandra doing? They were raking up leaves in the backyard. What was Robbie thinking while raking the leaves? He was thinking to which colleges he should apply. What would Robbie like to do in the future?He would like to become a journalist. Did Robbie decide on which university to go to? No, he could not make a decision. What did Susan suggest? She suggested that Robbie ask the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1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没有什么神奇的日期。他再次暗示3月1日提高中国产品关税的期限可能会推迟。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对记者说，我认为谈判进行得很好，我现在不能给你确切的日期，但是这个日子不是神奇的日子，因为正在发生的事情太多，我们还是拭目以待。特朗普总统还说，这场贸易谈判非常复杂。特朗普本来决定，如果在3月1日还没有达成贸易协议，就会把2000亿来自中国的产品的关税从 10% 提升到 25%。但是他后来又说，如果接近达成协议，这个期限可以推迟。美中双方星期二在华盛顿再次展开副部长级的贸易谈判。星期四，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同负责与美国进行经济和贸易谈判的中国副总理刘鹤再次开始高级别会谈。白宫表示，谈判的核心是中国必须实现结构性改变。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说，中国的网络攻击在过去一年里明显增加。一些专家认为，美中两国之间的网络安全协议名存实亡。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星期二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在美中两国2015年就不再进行政府支持的商业网络间谍活动达成协议之后，中国的网络黑客活动有所减少，但是在过去一年来，这种趋势看来正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网络袭击规模几乎回到协议前的水平。报告说，这种增长与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有关。随着美中关系持续恶化，中国的黑客活动预计还会更加频繁。《纽约时报》星期二在一篇报道中引述情报官员和私人安全公司研究人员的消息来源，报道说，中国新一轮的网络攻击的目标是美国军方承包商和技术公司，试图从他们那里获得商业和军事秘密。其中，波音、通用电气公司和 T-Mobile 都在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的目标之列。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表示，台湾不会接受任何消灭和伤害国家主权、消灭台湾民主的政治协议。台湾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日前表示，如果国民党重新执政，会与北京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发表讲话，表示中国不放弃武力犯台，强行推行一国两制，没有所谓的对等谈判，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签署一项指令，下令制定计划组建太空军，这支部队未来将成为美国武装部队的新军种。美国之音在指令签署之前获得了第四号太空行政令的副本。该指令指出，这支太空军将对美国国家安全做出调整，以遏制侵略，保护我们在太空的利益。该指令还指出，潜在的对手正在提高他们的太空能力，并积极发展各种方式，以阻止我们在危机中或者冲突中使用太空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宣称，他有绝对的权利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在未经国会批准拨款的情况下修建美国墨西哥边界墙。星期一，16个州在加利福尼亚的联邦法庭提出起诉。加州的联邦法官在特朗普25个月的总统任期内曾经推翻过他的其他决定，但是特朗普总统在白宫说，我认为我们的官司会打得很好。特朗普上个星期宣布了国家紧急状态，他当时就说他预计会在最初的法律中失利，但是他特别提到，如果诉讼被提交给负责西部各州的第九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他出战的实力可能会更大。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武装向最后残存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发出警告，不投降就灭亡。数十辆卡车星期二来到叙利亚东部的巴古兹村外，准备撤离任何决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1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最近中国演员翟天临成了全民追打的对象，上从官媒，下至舆论，对翟天临的高考成绩、论文抄袭、学历造假都提出了批评，连中国教育部也跳出来表示对所谓的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将要展开全面的核查。翟天临事件为何引爆如此大的民愤？这股学历打假风的矛头真的是翟天临吗？还是与他一样持有假学历、假文凭的中国权贵呢？针对这个话题，今晚为您分析解读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时评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那么第二位嘉宾呢，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也是前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郝教授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郝教授您好，欢迎您。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两位。
小明先生你们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我想先给两位嘉宾谈一下，我们知道今天的一个最新的发展，就是北京的电影学院在今天2月19号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声明，特别针对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等问题的调查进展做出了说明。那么在这个声明里面，他说到了他们特别针对翟天临在学期间所发表在广电时评的一篇文章进行了鉴定，发现呢文中关键表述使用了其他专家的观点，但是未做引用注释说明，存在较为突出的学术不规范、不严谨现象，存在学术不端情况，导师陈毅未能认真履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论文指导和审查把关职责，因此决定撤销2018届博士研究生翟天临的博士学位，取消陈毅的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翟天临、陈毅对此均表示接受。我想先请教我们的郝建教授啊，那么您来自北京电影学院，对于北京电影学院做出了最终这样的一个决定，您有什么看法？如果说今天没有来自中国民间舆论社会的强大的这个抗议和民愤，北影有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吗？
啊，因为我跟北京电影学院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我对这个事情比你们更关注。从这个事情开始到现在，我看到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结果是非常严厉的，对不管是对这个翟天临本人还是对他的导师，这个处理决定是非常是我看到的在电影学院历史上极少极少的如此严厉、如此这个认真的这么一个处理决定啊。我认为是处理的挺重的。
小明先生，是您说，对不起，郝教授。
至于说是不是完全是处于外部的压力，这个我不知道。以我在电影学院了解，电影学院对这一类的事情一直是很注意，一直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关注的。我认为即使没有外界的压力，电影学院也会严肃认真的处理这些事。当然了，这个事情由于这个他的翟天临的演员的身份，由于这个一波一波的这个社会大众的这个关注，是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对电影学院也是电影学院的这个声誉啊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郝教授，是我想请教郝教授，对不起打断您一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关注学术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学术殿堂里面，为什么北影会让翟天临取得了他的博士学位呢？那么当初的一个审核机制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当初他是这样子的，他不是他现在 学术造假的、学术不端行为的，并不是他的这个博士论文。我估计呢，是当时注意力可能是不是集中在他的博士论文了，而不是说为了进入学术答辩，为了进入博士答辩而要求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这个文章。我担心是由于某种疏忽，也由于导师陈毅和翟天临本人两个人，他们对学术规范啊，对这些学术道德啊这些方面的这个基本训练，乃至于这个一些道德要求有模糊。
好的，那么我想继续请小明先生来谈一谈，针对今天的这个最新发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为什么翟天临事件会引起中国民间这么大的愤怒，甚至连中国官方也都加入了相关的讨论呢？
好的，就是说单单从北京电影学院对翟天临的这个处理来说，应该说是很严厉了。那么以往发生过的类似事件好像基本上都不了了之了，当时报道了完之后，后来就没有后续的消息了，但这个确实给了民众一个交代。从这一点来说，北京电影学院确实这个事情处理得很严厉。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件事情引发这么多的议论，能够搞到这么个程度，实际上背后应该说当局在推波助澜，在利用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当局对舆论的控制能力是非常强的，假如当局不希望外界关注这个话题的话，完全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让这个话题归于沉寂。我们知道以往有很多比这个更引起民愤的话题很快就被消失掉了。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不客气地讲，官媒和政府有关机构实际上拿翟天临做了教具，来显示他们的正直和维护法律的决心。说句离题的话，尽管这些艺人对普通人来说知名度很高，但是在权贵的心目中，这些艺人是没有地位的，惩办他们收获很大，风险很小。我想这才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谢谢。
好的，那么就像小明先生所说的，那么或许中国当局允许类似的议论不断的在发酵，也有他的一个目的存在。但是不可否认的，相关的讨论其实更进一步的，也有很多人现在开始在海外的媒体上关注到了翟天临其实不过是一个这个被中国的民众锁定的其中的一个对象而已。其实很多人抱怨的或者埋怨的是很多中国的权贵阶层，他们在接触高等教育上面确实存在了比很多普通百姓很不公平的一种优势。那我们看到在自由亚洲的网站上有这样的一篇胡绍江先生的评论文章，那么我在这里特别点一下，想请两位嘉宾也来谈谈你们的看法。在这篇评论文章里面，他说到，网民们对于追究翟天临学术造假一事如此热心，根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所指是那些与翟天临一样持有假学历假文凭的高官们，但是在中国揭露高官是不允许的，翟天临便成为了代他们受过的替身。网友们同时也借此声讨用文凭行贿的中国大学，当今的中国大学那些道貌岸然的校长教授们，除了身体力行向权力金钱献媚以外，根本无法向年轻人传授道德学问，本来应该最干净的校园已经沦为龌龊的垃圾场。那么这点我想请小明先生先来谈谈您的看法。那么如果说中国的舆论或者中国官方允许舆论这样的继续讨论，难道他们不怕这个矛头最终会指向这些所谓的贪腐高官吗？
是的，我非常认同胡绍江先生他这个对高校的这种看法。这类似事情应该说数不胜数，非常多。但是这件事情吵这么热闹，我以为并不是网友的力量，网民的力量。我们知道这个学术不端是个人的行为，但学术腐败肯定背后涉及权力。这个翟天临的问题应该说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他的学术水平一眼就可以看清楚，用这么简单的方式搞学术不端，背后肯定是腐败问题。但是这种腐败发生在学术机构，但是和学术实际上没有关系，而是和权力和金钱有关， 是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入侵了学术领域，所以这是问题的实质。
嗯哼，
谢谢。
郝教授，您的看法呢？很多人也说，确实就像小明先生所说的，翟天临事件它其实不是一个学术不端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腐败的问题。就像刚刚我们在谈的这个胡绍江先生的评论一样，您的看法呢？
我跟网友和小明先生有很多看法是很近似的。前两年其实我在微博里面、微信里面跟有些其他朋友讨论这个事儿，我也说过的。我说的，哎呀，这个事儿你们什么热点不热点，让你热才热得起来，不让你热你根本就冰凉。那么这个现象呢，我觉得除了翟天临作为一个演员吸引了注意之外，我认为更值得注意的的确有一些，比如说在教育系统内，但当官的由于权贵他能够得到很高的这个专业职务，比如说我自己更加关心的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高官当博导、高官当硕导的这个现象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面是比比皆是啊，而且学校里面也非常愿意请一些高官来当博导。那个哦对了，那个重庆王立军不知道当没当过博导，王立军不知道几十个学校是那个兼职教授啊。那么就是这个现象我认为是更值得思考的，就是说官本位思想在中国的这个教育系统内它是非常非常盛行的。那么到今天来讲的话，背后也有各种腐败的现象。比如说其实学知识界啊对这个问题以前都吵过多少次。你像2010年三月的时候，文艺理论那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刊物《文艺研究》就登出过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冰冰指责那个清华大学中文系汪辉的那个博士论文，也是说有多处存在这个抄袭。后来这个事儿我们还搞过一次集体的给那个清华的那个签名，后来这个事儿不也不了了之。主持人。
是，那么我想郝教授实际上也点到了一点，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一个主题，小明先生，那就是在官场上对于这种所谓的文凭的这种崇拜啊。那么实际上在去年的一月份也有一些中国媒体做了一番梳理，那么他们特别梳理了一共有142位在中共十八大之后落马的一些高官的履历，结果呢很有意思，他们发现这些落马官员的高学历呢具有四个特点，四多。什么多呢？第一，速成多；第二，跨界多；第三，名校多；第四，疑点多。那么在这四多的特点，就连中国很多的媒体也都说，多少中国的学子寒窗苦读十数载才能够获得的高学历，这些高官怎么就能够如此轻易的拿下了呢？我想先请小明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好的，其实关于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多。我们大家可能人人都知道，中国有一位著名的少将博士，经常发出惊人之语，甚至颠覆常识。比如说对他的研究，二次大战斯大林和他爷爷贡献最大，在他爷爷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共消灭了150万日本军队。像类似这样的人中学毕业可能都困难，居然成了博士，当然还有小学水平的博士更高调。类似这种严重的学术腐败，如果我们从教育体系内部来看，高校实际上已经成为政治的附庸，或者说高校已经被政治化。还有刚才郝教授讲的这个官场，用法国学者布迪厄的概念来说，那么就是高校已经完全被意志，也就是被异端力量所统治。那么我们知道，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在帝王时代，皇帝可以封某个人封王封侯，但绝对不可以随便封一个人为作为举人或者进士，这是绝对不可以的，皇帝也不敢这么做。但是中共政权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更霸道更荒唐，所以这个制度是最根本的原因。至于刚才您提到的这么多的高官都得到了什么特别著名的学历，甚至成为博导硕导，这个问题其实就很简单，就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高校被抑制，政治力量、经济力量这些异端力量入侵高校，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谢谢。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这位署名叫陆林汉的网友呢，他说北电顽疾根深蒂固，自我彻查是不现实的。翟天临思来想去，确定了一条总方针，那就是引爆自己，照亮黑暗。他要做的就是埋一个雷，找一根引线。一开始埋雷行动并不顺利。还有这位署名樊君毅的网友，他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习近平等大量官员都是假博士学历，也难怪底下人作假。这就印证了那句老话，官德不彰，民风难存。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王红海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这只是一个，还有多少假学历。那些奥运选手，我们不否定他们为民族做了贡献，但是不应该用学历奖励他们，这是一件让人很恶心的事儿，这只会拉低了整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和民众的素质。另外呢，还有一个署名叫王云的这位网友，我们来看看他的看法。他说在华人世界，无论是在中共体制下或是在海外自由的媒体，做学问的人都是很难出头的，又要经历做学问，又要经历去宣传自己，一个字难。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啊，刚刚我们跟小明先生跟郝建教授谈到了，在中国基本上很多人认为高校都成了这个政治的附庸，那么问题就在于这如果是一个制度的情况下，刚刚也提到了为什么在中国的官场上会如此的迷信文凭。我想小明先生刚刚稍微提到了一些，是不是能请郝建教授也来谈一谈中国的官场是否真的很崇拜文凭，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两个原因吧，一个是对自己的名声啊、虚荣啊、名誉啊，另外中共在这个干部的选拔任用提升啊这些体制上，他从表面上来讲他是比较讲究文凭这个东西的，所以很多的这个官员呐、乃至于知名演员呐、在这个方面他们都想要求得自己的这么一个虚假的名头。那么最根本的，就像刚才主持人呐、网友啊和这个小明先生都讲的，我觉得还是一个制度性的东西。这个在这个制度下吧，就是官本位、官僚的这个权力无往不胜、无处不在。那么你像这个从官僚来担当非常高学位的这个指导啊，博士生导师啊。从这个不管是官员还是演员取得这个硕士博士学位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容易。
嗯
啊，哎，顺便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中国有一个很好玩的非常非常中国特色的东西，就是很多教授把自己叫博士生导师印在名片上，这个在世界各国其他地方是没有这么一个头衔的，没有博士生导师这么一个头衔，要么就是教授啊、要么你就是讲师啊。这个现象，我说的有趣的现象也说明什么呢，就中国他对待这个事情啊，他有一个很畸形的虚假的成分，虚假的好像我们学术第一啊，但是呢那要从政治体制上来考虑，从我们教育系统的这个根本的这个规律来考虑的话，还有很多现象是房间里的大象，是大家都看到，但是大家都没法去谈论的。
嗯哼，
主持人。
那么郝教授，您觉得在这次翟天临的事件爆发之后，现在您刚也提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做出了相当严厉的这样的一个处置，他这起事件有可能对整个这种所谓的虚假的制度或体制的问题带来任何的冲击或改变吗？
我觉得多少好一点吧。但是不会有什么那个根本性的改变，因为现在这个他这个政治制度它是有它的性格的，啊，政治制度它这个性格就是官最大，官僚所有的这个权力次数横行，多少好一点吧，至少像我们的北京电影学院会在这方面就更加的这个注意，更加的这个。严格的要求。顺便说一句啊，北京电影院也有很多名师博导是学术上是非常厉害的，我一数可以数出一大堆名字来，陈山呐、杨远英呐、像什么吴冠平啊，有一大堆人，
嗯
啊， 不会影响北京电影院，因为这次有处理的就好，总体来讲会将来促进北京电影院乃至于这个中国教育系统多少会有一点好处吧。
嗯，能不能够改变这样的一个体制或制度，或许我们来看看在下面这个是
那不可能
对，我们再看到在推特上有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推文，或许我们可以跟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这是一位中国的网民呢，他在看到了翟天临事件之后呢，他发了这样的一个推，他说翟天临学术造假，我也就评了个初二也能是博士，我的微博就成了这样了，完蛋了，气数已尽。也就是说他发表了这样的一番说辞，说初二也能当博士这样的一个说法，立刻就导致他的微博被关闭了。那么我想继续回到小明先生，或许从这样的一个网友的推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翟天临事件到底对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腐败的这样的一个虚假的体制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么郝建教授刚刚认为是不太可能的，小明先生您的看法？
我以为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可以这么讲，这件事情只能虚应故事走过场。这件事情因为太多了，比这个严重的问题很多，就像刚才您提到的，那么多的官员都拿着假学历，或者说拿着真学历而没有真水平，这种情况太多了。所以中共其实一直都采取类似这种拒箭法，这种处理方式，人的身体中箭了，他不是把箭拔出来，而是把箭杆锯掉，箭头依然还留在身体里边，但是从表面上看问题解决了。所以这是中共一贯处理这次类似问题的方式。假如真的要是把这种类似事情都处理的话，可以这么讲，中国的官场会被颠覆掉的。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学术问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中共不会做什么事情的。
嗯哼，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下三分半左右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跟我们谈一谈。既然我们谈到了有这么多的这种虚假的问题存在在中国的高校或者是高等教育的领域里面，甚至我们还看到了在翟天临发表了致歉信之后呢，那么也有这个中国在社交媒体上有一篇文章说他的这封致歉信立刻吸引了38万人点赞，那么甚至也有人说作为演员学历书念不好其实是可以原谅的。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在中国科技大学有一位博士生，因为3年的这个学习念了4年半没法毕业，那么没有办法过生活而选择了自杀。所以有人把这两个案例做一番对比，在探讨也在呼吁到底中国的教育公平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是我想节目最后我是不是能先请郝建教授来谈一谈，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下，刚刚我们也谈到体制的改革恐怕很困难，但是中国要教育公平，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民众所要求的，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这个是这中国社会中国政治体制的非常重大的问题，教育问题是所有其他问题的一个缩影而已。我认为在短时间内，如果政治体制不做根本的改变，中国这个教育体制是，比如官本位的现象，甚至于在学术腐败的现象，是不容易清扫干净的。那么具体到这个像翟天临这个演员也要读学位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在整个社会氛围下的某些演员自己的这个一个意识形态误区，我认为。我们电影学院的老教授著名的导演谢飞老师，他就其实他早就提出来，他说那个电影创作方向的这个根本就用不着设博士学位，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啊。
是，好的。
那么总的来讲的话，我认为从不仅是演艺行业，不仅是这个艺术院校，整个的这个中国教育社会，这个在党的领导下，在一切的这个权力的指挥下，我认为短时间内他这个所谓教育公平，很难实现。
嗯哼。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很抱歉打断了小明先生，我们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郝建教授还有小明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